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西雅图》，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一诺。今天是今年秋天这个西雅图餐厅周的最后一天了，想知道大家都去餐厅探店了吗？如果没探的话，那只能等明年了。然后我发现今年西雅图餐厅的鱼都还不错，以前也还可以吧。就是可能是因为地理优势的原因，就是大家都靠海吃海，然后其实每次去 PAX 市场的时候，都会发现里面，真的有很多卖鱼的摊主，然后那些鱼看起来都像是刚捞上来的，那谁知道？所以我们今天想要来聊一聊有关鱼的那些事儿，尤其是这个生鱼这个领域，关于怎么吃、怎么挑，然后自己在家怎么保鲜。等等之类的话题，然后以及其实我们在吃生鱼的时候到底有哪些误区，然后这都是今天会聊到的事情。然后上次我邀请到的嘉宾老张，今天就是隆重邀请他又再返场一次，好吧？然后老张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
然后我们张老师是这个我身边著名的生鱼爱好者，所以今天邀请他这个作为专家。来这个栏目跟大家来聊一聊，好吧？
对，因为秋季了，咱们就贴秋膘，所以我严格意义上讲，我是一个贴秋膘的爱好者。我们聊一聊肥美的生鱼片。
那我很想知道，那这个鱼是不是就是越肥越好吃？会吗？
会，某种意义上讲，我觉得人类在追求美食的这个路径上，就离不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叫做脂肪。但是呢，我有时候也在思考，就是说，但我们就是纯脂肪的，我们不太会去碰；然后纯瘦的，也不太会去追求了。但是就追求最通常来说最极致的，像和牛啊，像好的一些生鱼片，最顶级的生鱼片，他们都是。就是脂肪和肉的一个配比，就是那个我们讲的大理石一样的那种雪花的那种脂肪啊，所以某种意义上讲，所以脂肪是我们追求的一个好像一个终极目标一样，包括在吃羊肉一样，我们以前好像有大家应该听说过那个网牛。就是在羊身体内就有那么一块，然后拉开来就像一张网一样，然后有一个很高级的一个美食，就是说会把羊肝，然后羊肝这个东西如果是烤的话，会越烤越干的，因为它没有脂肪，就用那个网油裹着它，然后再去烤，烤了以后，然后那个网油全都烤出来，然后会浸到这个肝里面，然后这是一个很高级的一个美食，然后大家都在追求脂肪这一块，无止境
对，它
的，
不仅是就是很肥的也不会很好吃，然后很瘦的也不会很好吃，就像我们挑鱼挑肉，可能就是挑个三肥七瘦呀，然后五花肉有别的这个肥瘦，
对，好像五花肉卖的就比纯瘦的要贵一些啊，
对，基本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一个
如。
平衡的口感是可能是最极致的口感，它不是说很
是，
偏颇哪一边是最好的。
嗯哼，
好，我们现在聊正经的这个今天这个生鱼的话题。其实我们对于生鱼在脑子里面是有很多误区的。首先，我觉得第一个误区是，就我们吃的生鱼片是新鲜的嘛？就是是，比如说我们今天出海打鱼，然后捞上来一条，切开就恨不得在船上就吃，它是最好的吗？
有，应该来说，正常来说，如果是极致的追求，是高端玩家的话，应该是吃不新鲜的，不是是吃新鲜的。就是我可能讲一个洞察，大家可能会知道，就是通常来说，我们吃到的，三文鱼，如果是很新鲜的，大多数会有一点点酸感，然后那个肉会比较，脆。就是有比较 Q，这是比较新鲜的，但是酸感就它还没有 熟成过，那熟成过的鱼就是另外一种。那我曾经听说过一个笑话，就是说，就有人说我今天在寿司店吃的鱼好新鲜啊。那如果要是很内行的美食家来说，来听的话，这就是一个笑话。其实正常来说，吃比较好的，如果是一个好的一个料理的话，或者一个高级的餐厅的话，它的生鱼片是经过一个熟成的时间的。小的鱼可能1天到3天，大的鱼可能到7天左右。它的那个熟成的过程呢，就是其实是一种风味的演变。其实，在我们中国传统食物里面，很多也有啊，包括火腿啊，包括像东部沿海城市会做一些鱼，包括是咸的或者是风干的，都是可能会放一段时间，让它这个风味产出。当然，如果是直接就是从科学，它就产生日本人叫做一种叫乌妈咪，就这么样一种物质，它就是一个就是鱼死了以后，身体里面会大量的产出一个叫 ATP 的叫三磷酸腺苷的这么一个物质，那这个物质是它风味的一个基底，然后死亡以后它就会停止了，然后从 ATP 状态呢转成了 RMP，就是叫做这个叫做肌酐酸，这个是脂的来源，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它演变成 RMP 以后呢，就是肌酐酸以后呢。就是说，它的风味的层次啊，包括它的香气啊，会变得更好。当然，我觉得也有可能，因为我们通常来说，我们一般讲的生鱼片就是讲日本传统的，就是我觉得他们也是因为，我猜想啊，可能是因为太多的鱼，可能食物保存，然后最后发现放置一段时间的，其实是可能在口感风味上会更好。
那就是学过初中物理，这什么三磷酸腺苷的人。基本都知道哦，这个生鱼片应该是需要熟成才会就风味达到比较好的状态。包括其实它熟成的这个过程是让里面的肉松弛下来的过程，就是可能你熟成之后吃到的就没有那么紧，它就会很柔软，
对
然后
对对对对对，
也有很复合的风味，就是很多东西都是这种时间的积累呀，然后演变啊，变化。你其实每天可能你把这个鱼看一眼，你都会发现它在出现变化。所以为什么，比如说有些店它会有，我们是60天熟成的，我们是多少多少天熟成的，就是可能熟成时间不一样，它可能卖的价格都会有不一样。
应该不会，就是它根据鱼的大小和种类，它有一个标准的一个熟成的时间。但是专业的师傅呢，他就会熟知这个过程。其实像西方的乳酪也有这样，就是东西方在这个追求上很多都是一致的，就是人类在这个口感，其实它就是在寻找，其实在寻找逐渐衰败的过程中的一个完美的时刻。
对，就发现我们就发现，比如说一些奶酪芝士，外面都有霉点儿。其实他们想要吃的就是那个东西，就是那个臭臭的，可能，然后这种东西。
是，就好像，但是鱼，三文鱼倒没有说是
臭的，臭了
到
就
臭
臭了就
的地步，
臭
但是
坏了。
中餐里面有蛮多，比如臭鳜鱼啊，还有就安徽菜里面的臭鳜鱼，还有什么？好像最极致的一个叫就是臭豆腐，就霉豆腐。所以哪天我有机会，我请你吃一个臭豆腐刺身。
这个关系没到，都吃都不能吃这种刺身。现在这个生鱼片是新鲜的，这个误区我们已经解开了，不一定是最新鲜的就是好的，它可能需要一些时间。那我现在就有第二个问题了，就是每次比如说我其实去日料店，我最常点的就是三文鱼片，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比如说生鱼片和三文鱼片，好像是基本可以画等号的。
是，好像就是大多数，包括启蒙，都是在吃三文鱼，都在吃三文鱼。但因为我后来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也比对过，就是如果在没有特别极致的口条的状态下，三文鱼是可以满足我们就是大多数人的这种味蕾的这个选择，也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
而且
但
排
我
列，
曾经也。对对对，性价比比较高，而且但是呢，就是其实就做生鱼片来去说的话，或者在日料店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选择，比如说鲷鱼，还有就是包括可能像台湾、日本会多一些，比如红干、青干，然后这一类的，包括还有一些比如叫就是可能有些地方的名字。叫黑猪哥啊，就是就挺就其实这些名字其实挺奇怪，但是我自己有尝试过的也蛮多，有鲑鱼有尝过，然后各种各样的鲷鱼现在好像自己也很容易可以买得到，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说就是尾鱼各个地方叫法不一样，香港叫春拿鱼，它可能直接是拿名字去直译的。然后台湾就叫台湾，日本大多数就叫尾鱼。那我们一般饭一般也一般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就更多人知道，就是金枪鱼。
哎，那这三个是一个
同一个，只是各地的叫法不一样。
这样。
对。
我一直以为尾鱼这个名词，其实我听的不是非常的多，基本上听的就是金枪鱼和特奶鱼，我一直以为他们是两个，结果发现是一个。
同一个，而且可能会，在就我就是金枪鱼也有一个误区，好像就贵的就卖得很贵，你可以在猫粮里面也可以看，不是，就便宜的可以卖得很便宜，就是像猫粮啊，包括一些碎肉，包括我们就做 sandwich 里面就放一些金枪鱼，但是也可以卖得很贵，那比如说一个200多公斤的一条。金枪鱼就基本上差不多一栋房子的价钱，就大概400多万人民币啊。
这边它很大，所以很就是珍惜，然后就卖很贵。
它的产量现在变少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体积跟价钱也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说，假如你是100斤以下的，100斤以下的鱼，差不多每斤大概100多块钱，就是。我讲国内的价格100多块钱一斤，但是过了100斤以后，它就很贵，就特别大了，就很特别的稀有，这
哦，那就是说明它
样。
就是，比如说成长有一个这个重量这个点，你可能超过了之后，它就真的很少。但是小的，就是比如说小过于这个点的金枪鱼，真的非常非常多，所以它其实在市面上并不是很值钱。
对，还有金枪鱼也有很多，也有分蓝鳍和黄鳍。那我们讲的蓝鳍金枪鱼，应该大家都应该知道这是最贵的，就是也在日本要叫做黑尾鱼，这是生鱼片之王。对，就是通常你到一些不错的日料店里面，只要是点黑尾鱼的，不管你是点刺身也好，还是点寿司也好，或者是其他包括一些烤的一些它的附件也好，这都是价格会比较高的，因为以一个比如200多公斤的一条，它的最黄金的那一块可能大概就几公斤。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如果我在某一个日料店有看到这个鱼的种类，说明，哎，这个老板他能拿到的货源真的还挺不错的，就是，
对对，但
是
是
跟现在的那种店家。
对，但是我们可能也需要去，因为品尝放到嘴巴里面的感受才是最直接的。就是几个分辨的方法，一个是去看它的这个叫什么，肉的和脂肪的这个肌理， 去看。当然最好的像比如像大腹啊，就是我们叫日本人叫就是腹肉这一块，日本人叫做 toro， 它有分大腹、中腹，然后还有后面包括刺身啊，那上面的部分叫刺身，就是背脊这一块，然后下面就是 toro 就会有分个几阶，当然它最好的肉其实是下巴这一块，然后后面是大腹，
嗯
啊，包括脑天肉，就是与头的这一块的肉也是脂肪分布很均匀，就是卖的最最最最贵最顶级的，就是基本上从口感来说，就是说它的就是你假如触碰一下，你摸一下，就一手的油，然后它在室温里面会它的那个脂肪的这个熔点是比较低的，基本上室温它就会，所以基本上我们都会放在一些冰上面。第一个是它的形能够去保证，然后保证一定的新鲜，啊，另外就不会快速的去融化掉，就像和牛一样。就是如果不是很专业的食客拿出来跟和牛比就很像，很像，但是放到嘴巴里面就是像雪糕一般的，就入口即化。
哎，那这牵扯到一个问题，是你刚才说的是放在冰上面解冻，难道啊？我一直以为是就是想要室温，就像我们室温解冻肉或者冷藏解冻肉一样，它不是室温解冻是吗？
不是的，不是的，就是这就是说，我们假如自己在家去做，你可以做一个实验，就是当然我觉得这个是基于口条比较灵敏，就是通常来说比较好的退冰方式不是直接拿室温，就是我自己都曾经做过实验，就比如你比如拿三份，一份是室温，一份是你用就正常的放在冰箱，就低温在零度退冰。
嗯，
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用一些盐水，一个4%的一个盐水，假如大概20度左右的，你在里面浸一分钟以后，再拿出来，再放到里面。那这三个里面对比下来，其实退冰最快的，就是我觉得好的东西值得等待，这句话是没错的，就退冰越快的，就是解冻越快的，它的口感其实越差的，因为它的。对，它里面的水分会流失啊，香气啊，包括甜味都会流失，所以我们如果买比较好的食材，比较对得起它的话，我觉得是应该很小心的去处理它的。当然我教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说比如从冰箱里面急冻拿出来的冻得很硬的这些，不管是三文鱼也是或者是好的牛肉的话，你把它打开以后，然后去搞一个容器，这个容器大概，然后你放一些水，然后大概放一些3%-4%左右的盐。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因为3%-4%的盐，它没办法吸，没办法渗透到鱼肉或者牛肉里面的。所以不用担心它会变咸。在里面大概20度左右的水以后，大概只要放置一分钟以后，你把它拿出来以后，你再 用那个厨纸裹上以后放在容器里面，放在零度左右，然后放4个小时，这个时候是最大程度的还原它新鲜的状态。
嗯哼，
嗯，
那就说明这个其实比如说从一个完全冷冻的状态到恢复到它这个柔软的状态，它其实是一个很渐进的过程。你不可以做得很快，因为你做得很快的话，
对对对，
变得很不好吃。
包括我们有时候在处理鱼的时候，直接用自来水，因为通常来说自来自来水的话，它的温度也是挺高的。可能因为我们通常来说是冻的，如果那个就是通常来说我们室温可能二十几度，这个。我们现在零度的二十几度不会觉得特别夸张，如果现在是二十几度再加上二十几度的话就是40多度，对他来说是很高的温度。然后
感觉都快要熟不熟的了。
在正常情况下是都可以生吃的，因为鱼肉是很嫩的。我们正常来说如果要做一些简单的就是做一些鱼汤的话，可能就放进去大概十几秒，如果切得比较薄的话十几秒就可以吃了，
放一下就
二十几秒可以吃了。但是如果生吃，在绝对安全的情况下，生吃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它的那个结构是很容易被我们去消化的，不像牛肉或者是其他一些肉那么比较的难。所以在好的一些餐厅的话，就从冰库里面拿出来到整个处理的过程都会用冰盐水再去冲洗再去处理，这样的话是最大限度的去保证它不会腐败，就是会有一些意外的发生。因为整个一个熟成的过程可能有的需要有的长的有一些7天、8天、10天都有，然后每天你要去换纸，但是中间假如一开始是用自来水处理的话，对它来说就已经是一个高温了，有可能会局部的腐坏掉，就很可惜。
对，其实熟成还是挺怎么说，在食物界是一个很挺比较危险的操作，如果是就是不是操作很熟练或者不是很专业的人的话，它很容易就坏掉的。
是，所以最专业的，所以有一些怎么讲呢？就是资深玩家，其实熟成的过程是每天都要打开看，每天都要打开看。我可以
闻闻，
可以
好不好的？
对对对，甚至每天都要去换纸，换这样的一些纸巾，因为这些纸巾是当然在处理过程当中已经在杀鱼到处理的整个过程当中已经去排了它很多的血，但是身体里面难免可能还会吸出一些，所以每天都要去用干燥的纸去换去看。当然，所以我刚刚前面有说了一句，其实我们在寻找一个逐渐衰败的过程中的一个完美时刻，过了它就有问题，就绝对不能生食，但是没到就刚刚好，那个时候是最好的。以及用刀切下去的感受都是不一样，就是它像切冰淇淋，像切泥一样的，就很丝滑的一个过程。其实生鱼片有一个好玩的东西，就是说假如你即便不会吃，你看别人去做，有时候我们看一些日式料理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解压的一个过程。
对，特别的治愈，就像一个瀑布一样的，它一下子就是滑下去的那种感觉，
一刀拉下。
对，真的就是一刀拉下，而且整个切面非常平整，然后整个过程非常治愈。我天哪，我还挺爱看。
对，
某种强迫症，就是某种强迫症，一定要看那种整整齐齐，然后间隔都是统一的那种切鱼，真的很爽。
我觉得您讲强迫症也对，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切的不够好，如果它是就是一些锯齿状的或者碎肉状的，它的水分也会流失很多，所以刀一定要够利，好的刀，然后它的切面会比较平滑，然后这样也最大限度的保证这一块肉的一个口感会比较好，当然从视觉上摆盘上也会漂亮很多。
对对，确实是。那说起这个刀，我 比较想知道，因为我觉得我们会有一个误区，就是其实一把菜刀家里面，哎，切肉一把刀解决所有，杀鸡杀牛宰猪宰羊我们都一把刀解决，是
对
对对对，是不是会稍微不一样一点？
会有会有，就是我觉得很多很多，我刚刚虽然讲到了玩家一个词，就是说是一些追求极致追求更好的这群人呢，他们可以就其实可以准备一些其他的一些刀，那这比单纯用一个菜刀来去解决，中式菜刀片刀来去解决这件事会更加的得心应手，因为不同的刀它有不同的形状，它的设计，然后单它也有不同的一些用途，
啊，
包括比如我说一些，当然这是一些细节的一些极致的一些追求，比如说我们讲那个，一般来说我们看一下切片的话，就是成盘以后那个切片，它是比较长的，有点长的那个刀，大概，但是刀片是比较就是宽度大概可能大概3到4公分这样的一个刀，这个刀不是用来砍的，但就是切比较大的鱼或者切片的时候就是一块一块的，就切的会很干净，包括我们可以用在取肉或者是叫做去皮这一方面它可以弄得很完整，那还有一种就是对但这种刀一般都是单刃的，就我们中式菜刀是双刃，就是你要两面磨嘛。
哦，嗯，对对对，
它就只有一面，但所以我们通常来说看到的就比较爽的，就是要么就切就要小的刀切一个很大的鱼，它的肉比较整块的，比如像金枪鱼这种，或者是比较大的刀，然后切这个，
拉下来两边的肉，
一拉到底，对，一拉到底就很整齐的一个切面。对对对对。还有一种就是叫出刃，就是进出的出，刃是刀刃的刃，这是日本人传统用来处理鱼的刀啊，它的刀背是比较厚的，那这种刀呢，一是可以说去砍，然后第二呢，它是前面的头比较尖，你可以用来取鱼鳃啊，包括取背部的肉啊，是比较方便，但是。我觉得有这方面追求的玩家可以考虑一下，但是这种传统的刀基本上都会跟我们通常来说买的那种直接机器生产的刀是不一样，它就比较容易生锈，需要很好的去保养保护。你要去买磨刀石啊，磨刀石也要浸泡以后再去磨的比较锋利，然后想要不锈的方法，就是通常来说会上油，但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假如有一些简单的有一些设备的话，把它抛光以后，它的水不会渗透到里面，会短期的一个防锈。那我刚刚讲到的出刃这种刀呢，它也是一个单刃刀，它一面是几乎于平的，但是你仔细看它的那一面平的，它其实是有一个凹面的，这个凹面是干嘛用的，就是它在切割肉的时候为什么那么顺滑，就是它不会，它有空气就不会贴死在肉上面，可以拉得更加顺滑。
哦，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对对。
真那这么说的话，其实切鱼还是非常精细的一个工作。其实
那是
微小的细节都会对这个刺身的，比如说切出来的呈现呀，包括对它的这个好，就是切面长得漂不漂亮呀，都影响还蛮大的。
嗯哼。
那其实其实作为比如说非沿海这个地区生长的同学，其实我吃鱼真的不算很多。就是我也没有养成定期这种吃鱼的习惯。其实我脑子里面一直有的一个误区，就是生食是就是不是非常健康。就我妈就是做鱼，恨不得买的三文鱼刺身都要给你煎一下，不敢弄熟。所以这个误区是对，就是这是一个误区嘛？就是生鱼其实有很多的细菌，吃进去对肚子不好。
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策略，但是如果处理的很好的话，处理的很好的话，但其实是没有问题的。那比如说我们先从鲨鱼开始，如果一般来说是看，首先要看鱼的新鲜程度，大多数有很多保鲜的手段，就是你拿到一条活鱼，你从码头或者菜市场买到一条活鱼，我们就讲从活鱼，不是从超市买到的鱼，那种鱼我们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这种鱼可以通过它的眼睛，通过它的整个身体的状态来去看它的新鲜程度。然后比较专业的处理手法会是怎么样的，就是说那第一就是鲨鱼，那鲨鱼就是我们通常好像日本和台湾叫做活地，那这一块来说呢，我们通常在中国菜市场里面可能就拿一个棒就直接把它敲晕，然后就这么杀了。那现在比较专业，包括有些市场的一些专业的处理手法是挠脚，就是在鱼眼睛的上部这一块有一个凹陷，就好像我们西班牙斗牛有一个就是一击必杀的，就是用那个剑就插在眼睛的部位，就直接插入那边有一块软骨，直接插进去可以植入大脑。然后我们在杀生的时候其实是让它快，就是死亡中没有任何的，就是没有太多的这种痛苦的时候呢，会鱼的可能口味会好一点，所以也是减轻对它的别的其他的一些伤害，所以通过一个就脑绞的过程让它快速的就是脑部死亡。然后另外呢会在它鳃盖的地方把那个鳃那一块剪掉一块，所有的身体血液是通过鳃包括脊椎这一块是比较集中的，包括脊椎附近有血核。然后另外是会在鱼尾的地方开一个口，那这个口呢就切一刀，几乎可能切到70%左右，就直接把脊椎切断这一块。那脊椎会有两个孔，那会有下面会有两个工作，一个就是会有拿一根钢丝，这根钢丝可以直接插入它的脊柱这个地方，这边是它的脊柱神经，那是可以叫这个叫这一步叫神经绞，就是把它插进去。那其实这时候鱼已经死亡，但是插进去过程鱼会摆动，就是让它的神经死亡。对，因为在处理鱼上面你需要绝对的安全，有一些鱼它的鳍呀、它是有很尖的一些刺，包括身体上这样很容易扎伤手，直接就会有很大的一个伤害，所以要让它完全的死亡。然后并且是说这时候它如果神经死亡的话，它的鱼肉就会一个放松的状态，不然它是一个僵直的一个状态。
对。
然后另外就会用那种水棒加压的水棒，然后用针插到它的另外一个孔里面，这里面是它的血管，就把它脊柱里面的身体鱼里面的就是鱼身体里面的血全都从后面打出来，通过水压全部打出来。那这就跟我们处理猪肉牛肉一样，其实放血就是一个排酸的一个过程，放的比较干净的话，那这个口感也会更加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保鲜啊。然后另外就是说把内脏取出来，内脏取出来的时候这一点就比较注意了，就通常就专业一点的师傅会去看，就是看有没有不正常的地方，有黑点啊，有寄生虫啊，有这些东西，如果有的话一定不能生食，一定啊。
哎，那生食进去就会轻则拉稀跑肚，重则是不是就进医院了？这种东西相当于它就是个坏的肉，然后你还没有经过任何热处理就吃掉了。
对，就是不是我觉得拉肚子去医院都是比较小的事，寄生虫可能是一直伴随你的，所以这一点是需要去看的。所以通常来说我们假设生鱼片只是它的肉的最里面那一块，所以一定要去看它的肉是没有肉质，看它的内脏以及看它肉质没有问题，有些已经侵蚀到肉质的，比如你看那个肉不正常，有一些黑点，那种一定就不要吃。 啊，这是我们在讲它，就是我们在看鱼的好坏这个。然后另外就是熟成了，就是在熟成，就比较专业一点的时候，就可能因为我们手是有温度的，我们体温对低温的那个鱼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所以通常来说就一边处理一边用冰盐水去喷它，给它不断的降温，不能隔很长时间，这样会加速它局部腐坏的一个程度。我们追求的是它整体的一个衰败，但是如果它局部接触高温的话，或者是会别的地方还没熟成，这个地方已经烂掉了，是这样的过程。然后另外可能就要塞很多的醋汁啊，把它内部全部，这是传统的做法，就是塞很多的醋汁，然后把它包裹，然后再放真空袋，放冰箱。
对，我也是。
你已经下线了。喂，哎，奇怪了。
好，我们现在继续开始聊天，刚才是个小插曲。
好的。
就是，那就总结一下关于这个细菌的问题，就说明不是说生食完全不健康。你任何的比如说处理方式，然后中间这个怎么处理这个鱼，然后你怎么分辨它是不是好的，其实都有很多的讲究。那我就有一个问题，那我们怎么分辨有问题的鱼呢？就比如说如果要是一个日料店没有非常好的这个给我检查它到底好不好，那我怎么自己就是比如说把这个问题指出来，然后及时止损这样。
这需要可能做一些功课，这需要做一些功课，它并不是自己想当然的一个判断。
嗯哼。
中国景德镇古典陶瓷暨古典黄花梨家具展销会已于9月20日起在西雅图中国城隆重展出。本次展销会有明清仿古瓷、黄花梨家具、根雕佛像、寿山石印章等应有尽有，特别推出特价商品，精美茶具三套只要$99，石头餐具只要$25，17寸花缸只要$80。地址1237B 南杰克逊街西雅图，电话626-975-4333 626-975-4333。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对，那如果比如说我在家里面，我想自己切切鱼啊，然后弄一弄之后，我应该怎么保鲜呢？
保鲜，我觉得首先是你看鱼的颜色。我觉得，有一些鱼，有一些像通常来说，鲷鱼就比较偏白的一些肉，像那个鲑鱼就是一些橘色的一些肉，包括像我们刚刚讲的像金枪鱼的大腹这一块。它因为那个叫什么脂肪的分布比较均匀，它是比较偏粉色的。那如果你看到颜色比较重的，或疑似它有血块的话，其实是需要用冰盐水，然后去喷它表面，然后买回来以后喷它表面，然后用醋汁把它包裹上，然后静置可能半个小时啊到一个小时，它会慢慢的从鱼的身体里面吸出它的血水的部分。
嗯，
啊，然后。那当然你可能买来你要确认它是一个比较就是没有感染，就是比较干净的一个状态，然后这时候可以用醋汁把它，如果你不想暂时不想吃的话，你可以把它包裹好，然后放袋子里面抽真空放冰箱。
嗯，还是隔绝氧气嘛，这个就防止细菌在里面滋生这样。
其实是有细菌的，只是让它的变坏的过程变得更慢，然后变得更加均匀，然后我们一直，你记住这个词，一直是寻找一个完美时刻。
哦，对，就是还是包括就是反正好像吃什么东西都是吃一个时令，一个时间，一个就是精准把控它最佳状态的这个时间掌握的这个能力。
是的啊，好像我们中餐在做一些炖菜或者做一些菜的火候也是一样，都是时间，
都是一种平衡，然后一种对于食材的掌控，就是过犹不及，然后可能没有到那个时间点的时候也不是氛围最好的。
是的。
那说起这个，我还很想知道一个问题，就是我其实发现很多商家都在用红尊这个东西一次冲好充当三文鱼，因为我看到好多打假，就是网上真的很多那种什么来让大家麻烦大家看一看我买的这个三文鱼到底是不是三文鱼这种事情，就我觉得就很好笑。
是的，只是这样的，就是在三文鱼这一块，这个圈子很乱，这个圈子比跟娱乐圈一样乱。里边我们知道有大西洋鲑鱼啊，包括淡水红鳟啊，包括智利的三文鱼啊，
挪威的呀。
对对对，它有很多种，但我们通常来说泛指的，如果是讲三文鱼的话，其实讲的是大西洋鲑鱼。那怎么去分辨呢？就是说首先假如你买的是一块去皮的话，你几乎无法分辨，从深到几乎无法分辨，只是颜色上有一些深浅，但是有不良的商家甚至还会去做一些染色，在个别地区，
这个确实
在个别地区染色也是一种合法的。当然我们现在讲的分辨主要是讲说，就是买一整条去看。那基本上大西洋鲑鱼呢，它是银灰色，然后背部会有一些大的比较大的一些斑点，然后那个叫什么叫做淡水的鳟鱼呢，这一块呢，它的外面的这个鱼的表皮可能是有一些偏黄啊，最重要就是在鱼的中间的所有的鱼都有一条中线，那这条在这边呢会有一条红色的线，包括鳃盖这一块有一点是偏红的，那这一块是可以简单的去分辨一下。所以如果要是买块状的，就是买可能带皮的可以大概可以看一看。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说就是因为生食和熟去皮以后，生食和熟食从口感上从视觉上几乎无法分辨，它们价值也差很多，所以很难保证餐厅的这些不良的商家他不做坏，因为真的就是差好几倍的价格。
嗯嗯，就
对他这种钱叫做不赚白不赚的，就真的是良心的一个考量。嗯哼，
那如果比如说他如果营养价值没有什么区别，那我们为什么都不吃鲑鱼非要吃三文鱼？
这么来说的话，其实说我们讲的大西洋鲑它是一个深海鱼，淡水鱼的话它的细菌啊有可能会超标啊，或寄生虫啊是难以避免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如果不是说红鳟不能吃，但是红鳟还是尽量去熟食。
对，
然后
大家你说。
对，所以鲑鱼这我们讲大西洋鲑呢，就是说你可以有生食的一个可能性。当然了，就是每个地方的立法又不一样，包括有些鱼我打捞上来必须要急冻多长时间，多少天或多少个小时，然后从这种状态下也可以杀死部分的，也可以杀死部分的。但是我们的建议就是鳟鱼来说，就是淡水的鳟鱼来说，基本上还是熟食是比较安全
的。嗯，对，大家其实比如说抱怨的不是说不仅仅是比如商家一次冲好，包括欺诈消费者之类的，其实他对如果你吃的 他告诉你是可以生吃的三文鱼，但你吃到的其实是一个不太符合生食标准的淡水鱼，其实它对这个身体造成的危害是就是是很大的。
对
对，而且你都没办法说理去的那种。
是的是的，所以可能整条买或带皮的会相对来说可以杜绝一些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嗯，
为何而且哎，我也有些商家这个说是生食，其实看颜色就很不对，然后包括比如说你看这个脂肪都是个纹理线，你都觉得哦，它不太可能是就是三文鱼的状态。
嗯，不同部位会有不一样，就好像我们前面说的，就是南极金枪鱼就黑尾鱼，就是它是三文鱼，它是生鱼片之王，但是呢，当然你也会看到它也卖的很便宜，我自己也曾经吃过，就是在超市有买到。也偏也不是特别的贵，它价格可能跟我们讲的三文鱼是差不多，但其实如果是不好的部位，可能你会觉得不太那么好吃。
就是
每个不同的部位的花纹也不一样，甚至还有它的那个叫什么，它的筋膜，如果筋膜比较多的话，其实你也很难去生吃，所以一些好的。就是好的鱼的好的位置，如果做寿司的话，很小一块，就一般都会在鱼上面会切很多刀，就是把它的筋膜去切断，然后让更好的去消化。那比较专业的寿司师傅可能会在一面切50刀。
是什么一面切50刀？
就会把它的筋膜切一半，就切断，一面切50刀。
对，其实三文鱼的筋膜对口感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对对对对，但是好的位置是几乎没有的，就是可能这会在一些，比如像中腹这一块的肉，但是如果大腹比较好的肉，其实是不存在了，那它已经是入口即化的程度，是很好的位置。
说的都很馋。
对对对对，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因为的确是很难抵御这样的一个诱惑，我觉得这种尝试也是值得的，所以我比较推荐，就是如果没有吃到很好的餐厅或者熟悉的，自己在家做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嗯，哦，那我们前面说了这么多，比如说大西洋的鱼啊，日本鱼啊，然后挪威的鱼啊，那我们中国有没有就是可以很著名的那种生鱼片？
有啊。
啊，那
我们中国也有传统的生鱼片，传统生鱼片就是在广东，我们大家应该知道顺德鱼生。
哦，对，顺德鱼生可以，对对对，完全可以算是中国的这种生鱼片。
对，
嗯，
然后。他们基本上他就是用淡水鱼去做，大多数可能就用皖鱼，然后把它应该是切头切尾，然后去皮，甚至去掉一些就是血核的地方，那基本上切的很薄，然后配上姜，然后葱丝、柠檬叶切成丝，然后还有洋葱，
嗯，
就很多这样的一些配料，
包子这种，
对对对，就风声，就是风声
神
起，就是捞鱼声嘛，
嗯
啊，也有一种就是比较好的一种口才吧，就是好像广东话里面捞就是赚钱，就是
捞金，就是
对对，
图一个吉利，
嗯。
嗯，而且好吃的顺德鱼生，包括他比如说刀工很好的师傅，专业功力很强的师傅，真的是晶莹剔透，就是你看鱼生他们摆好了之后，就像玉就像翡翠一样，真的很漂亮。
对的，就薄如蝉翼。那我知道有的好的师傅处理，像我刚刚讲那个鱼是比较大型的一些鱼，它的鱼肉是比较集中的，没什么鱼刺。
嗯，
知道最好的比较好的那种师傅， 应该可能我知道的是最好的是，就是蒙上双眼，然后取肉，然后用鲫鱼切片。鲫鱼你知道很多次，
很多，对，我天哪，太离谱了。这不是有个多年练习的经验，真的很难做出来。
是的，就是
像匠人一样的，就是切鱼匠人。
但是我们中国传统就是一把片刀，就你
对，
就是在鱼的这一块处理，我觉得韩国和中国是蛮像，但是日本又是日本和台湾就是好像是另外一套，是追求很多很细致的。
嗯，
对，那个你看他。鲨鱼取肉的过程也是一个很解压的一个过程
啊，对对对对，像这种比如说刀很快，然后肉很细的东西，就很容易拿当来解压视频的素材，好吧？
是，而且就是因为感觉就是一个就是叫什么手起刀落，
嗯，对，就是手起刀落，
很快。我曾经有个我有个朋友，朋友圈有个朋友。他是做一个别的工作的，这是一个笑话。他是在法院工作的，然后整天就抱怨，他说他是好像他们处理有蛮多的 case， 就是有离婚啊，有他好像是有处理离婚，他就拍了一张图片发了朋友，他说我现在干这活就像菜场里面杀鱼的一样。
对，是笑话，但是很贴切。
这种比喻我瞬间就感知到，
对，就能感受到，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好，那今天最后一个话题，好吧？
嗯，
你在就是比如说吃生鱼、吃鱼生这种料理店，你比较喜欢点什么？
我以前传统来说都会点三文鱼会比较多，因为、
啊、卖的多，然后可能吃的也多。
对，就大家普遍都能够接受，
嗯，
但是后来就会选就是尾鱼，但因为也很贵，但是它是另外一种不同样的体验，
嗯，不同样的
对，一个好的，就我觉得我们有机会去吃到好的一些鱼，或者去到好的一些料理店。你品不同的鱼，可以品它里面鱼肉的甜味，以及脂肪的分布，以及鱼的香气。
嗯，对，其实每种鱼它虽然我们都说，比如说鱼的鱼味、鱼的鲜味，但其实你要、嗯、你品你细品，就是不是非常相似，它们还是有自己独特风味在的。
对对对对，但是如果是比较新鲜的，如果它是用比较新鲜的鱼的话，在有些鱼或者比较不好的部位，你会有一点点酸味。这个酸味是不是说怎么讲，还蛮普遍的，可以品得出来。甚至你去日本当地，你去一些超市卖的寿司店或者什么，如果是不好的，你可以吃出来。我觉得我也希望通过这个节目的分享，大家能够在品鱼的这一块品鱼的味道这一块有一个口条的境界。
嗯，对，就是可以对他们这个鱼要求高一点，毕竟如果要是不好的话，真的会吃坏肚子的，就不仅是不好吃的问题了，是我容易出现健康问题的问题了。
嗯哼。这我希望每期的节目就是变成一个可以分辨好坏，然后并且也是一个金叫什么金舌头的养成机。
对，金舌头就是每次教你品一种名物，每一种东西，就是以后就稍微知道一点，至少入门级的是了解一下这个品类哪里好哪里坏，然后大概的前提
是，其实吃生倒是蛮是一种挺刺激的，但是依然有风险，所以还是希望就是大家做足功课，然后并且在处理鱼的时候就是能够注意，然后 避免一些不愉快的发生。当然如果吃到一些很好的很好的处理的话，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体验。就我们人类在吃这一块担风险的事有很多，貌似吃河豚。
哦，对对对，就是刚刚想说吃河豚的事情。对，这就是貌似都要尝那一口鲜美的味道。
对，
好，今天谢谢张老师再次做客我们舌尖上的西雅图。好，希望大家周末愉快，然后都能吃到自己想吃的好吃的。然后到了贴秋膘的季节了，多吃鱼，鱼对身体非常好，好吧？
欧米伽三的。
好了，大家再见，再见，谢谢，
再见，拜拜。